天地都要废弃，唯独上帝的话永不废弃。耶稣基督用两次提到这件事的时候，第一次提到律法与先知的事情，莫想我来是要废除律法与先知，我来乃是个成全。这样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有两种的话语是耶稣提出来的，一种是古人说，一种是我对你们说。当耶稣讲古人说的时候，有许多人就以为这就是指律法先知要废去，所以呢，耶稣的古人所讲的话跟我今天对你们讲的话是不一样的，就把旧约与新约之间的统一性把它分割出来，这是错误的解释。当耶稣讲古人说，难道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的时候，那个古人说不是指律法，也不是指先知，不是指旧约的话语，是指古代的人对上帝的话的解释的错误。那这样呢，就应当把话语的本身跟对话语的解释分开来讲。犹太人认为他们解经的权威一定要透过塔木德，所以犹太人的塔木德就变成一把认识神启示旧约经典的钥匙。塔木德是解经的智慧，除此外他还有 Midrash 还有 Mishnah， 那这些东西是遗传，这就成为这个比较有帮助的对背景的了解。只要 Midrash 和 Mishnah 这些就不能跟塔木德相比，而塔木德是他们能够解释旧约经典的这个途径。所以呢，当犹太人把他们自己解释旧约的这些方法论从这些的钥匙的这个 key method 的方式呢，把它绝对化之后呢，产生了他们对圣经一种非常固定却不是原来应当有的注释。所以耶稣基督对他们的古人，你们听见有这样的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耶稣基督才是那真正上帝的话语的解释者， The true commentator of the original word revealed by God。 那是人被造是诠释者， We are created to the interpreter， 我们被造可以对万有产生解释的功能，这是人的先知性的功能。上帝造人的时候有先知性的功能，有祭司性的功能，有君王性的功能。所以君王性的功能人可以利用，可以使用权柄做统治者，先知性的功能人可以用这个智慧解释一切。我们的祭司性的功能，人站在被造界与神创造者中间，成为神与受造界之间有中保性的地位。所以这个是人被造的三重的很特殊的性质，是动物所没有的。而真正的祭司功能，真正的君王功能，真正的这一个先知的功能，那么本体乃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祭司中的祭司，耶稣是先知之上的所有的先知的先知，耶稣是万王之王，只有他是那真正的先知、祭司跟君王。当耶稣基督对我们讲话的时候，那就是神要对人的启示的真理最高峰的话语。当耶稣基督把圣经的要点提出来，那是真正最精确、最完美、最完善、最完整、绝对没有错误的解释。所以这样呢，你们若弃绝了那地上对你们说话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你们弃绝那从天上来对你们说话的。那从天上来对我们说话的最重要的就是基督的本体，因为耶稣基督是道的本身。先知所讲的就是讲基督的道，门徒所解释的就解释基督的道，所以基督是那道的本体，是旧约的先知所传讲，新约的使徒所解释的。先知们所要讲的就是那个神的道，把神的道讲出来，这些先知才叫做先知。所以先知这个字呢，在旧约里面的意义就是说神的代言人，或者上帝的传话的人，把上帝的话传给世界上的人的这些人是叫做先知。他们传的时候是奉耶和华的名， 主耶和华如此说，那么把主要对人所讲的话讲出来，这样圣经里面提的耶和华如此说，一共一词有关的词句有6000多词，这就是先知功能所表达出来的。那么呢，当先知功能在先知结束以后，其他人用他们的先知功能去把先知话解释的时候，因为人有罪的缘故，所以每一个人解释都有错误的可能。为这缘故呢，古人有话说，或者你们从塔木德，从犹太的传统中间的律法师所建造起来解释圣经的这个系统跟这个的他们的正统里面有许多的措施，谁可以给他们指正呢？所以当了 original author 自己来的时候，原先的著作者自己来的时候，才可以告诉你从前的人曾经记过什么。你研究马太第五章的，你会发现耶稣所讲的古人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这两句话中间有一些的不同的地方，这个是可能产生一种矛盾，可能产生一种紧张的关系。所以有许多人就用这个呢解释为旧约跟新约原是不一样的，甚至解释为旧约的上帝跟新约上帝是不一样的。旧约的上帝是造物者，而物的本身是邪恶的，所以旧约的上帝是邪恶的创造者。这个是第四纪结束以前，第二个世纪整100年有一种错误的神学思想，叫做 Gnosticism 的思想。 Gnosticism 就把物质跟灵界二元化，那么把物质当作是万恶，把灵当作万善，所以他们就产生一种的定论，来也把二元的这个思想把它表达出来。这个思想叫做呢，物质邪恶，灵至善。所以物质是万恶的，是灵至善的。当然这个思想是违背圣经的。以后呢，我们看见的在教会历史里面 ，Marcion 走这条路，还有这个 Serentus 走这条路 ，Gnosticism 的这些最大的思想家，他们走这一条把旧约跟新约分割了出来的路。那么他们的根据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做支撑，在托住他们理论的根据。因为耶稣说呢，古人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所以表示旧约所讲的话跟新约讲的话是完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性质。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解释，因为耶稣所讲的古人有话说不是指旧约。如果那是指旧约的话，那也就等于说呢，上帝曾经差派摩西传讲律法，差派先知说出预言，他们都讲错了，所以耶稣基督才会改正。这不是很危险的事情吗？所以第18节很要紧，耶稣的默想，我来是废除先知和律法，我来是成全他。所以耶稣在第18节所讲的话，就保证旧约跟新约不是相对的，不是相冲突，不是相矛盾的。旧约是预备，耶稣是成全。所以旧约所预备的跟耶稣成全的，原来上帝永远的计划中间所已经定化了，是完全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产生变化，不会因为空间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意义。这超时空的就是历万代而长新，放诸四海而皆准，无论什么时代都是永远不改变安定在天的上帝的话语。这样呢，马太福音第5章18节就提到了律法与先知不是要被废弃，那是要被成全。所以旧约与新约是不能割开来的，旧约与新约中间的经义是完全一致的，是贯彻始终的，是完全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是完全出于神永远的旨意的。这一点你先肯定了，你对解经的原理才会明白，否则的话你就会把圣经二元的话，把圣经片段的话，把圣经分割化，以至于产生一种现象上旧约跟新约原是矛盾，原是没有合一的一种错误的解释的关键。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到了这19世纪，这个 Tübingen School 德国新派的这个神学发展起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连 Adolf von Hanna 连 Christian Bauer 这些人都把旧约跟新约把它割开来讲， 再把保罗跟耶稣再隔开来讲。所以呢 ，out of one hand 呢，他讲一句话：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保罗所传讲的基督，我们所需要的是耶稣所信的那位上帝。所以他把耶稣当作一个最靠近上帝，是敬拜上帝，最了解上帝，把上帝的爱介绍给人类的那一位父，就是耶稣的上帝，才是我们的上帝。而保罗的耶稣是保罗的上帝，而保罗把耶稣当作上帝，跟耶稣是敬拜另外的上帝，要把它分开来讲。这些分割都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事情。归正神学，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知道全本圣经贯彻始终，从创世纪第一个字到启示录最后的字，是神的灵所启示，是毫无错失，在原文的意义上是没有可能错误的，因为神是真理的本体，而耶稣基督是那绝对的无误的先知的本身，他不但是万王之王，他是万祭司之祭司，他是万先知之先知，他是 prophet of prophets， 他是 priest of priests， the king of kings， the lord of lords。 所以这位主自己来的时候，就是道成了肉身，有血肉的身体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而且整个人类历史中间能寻找、能传讲、能高举、能爱护的真理中间，只有这一个人有权定说我就是真理。所以耶稣基督不是爱好真理的人中间的一个，耶稣不是传讲真理人中间的一个，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所以这句话是 C.S. Lewis 产生一个结论： If Jesus is not God, then who is he? 耶稣如果不是神，请问你认为他是谁？因为从来没有人可以这样讲。他说我就是真理，感谢上帝。这样当耶稣讲解旧约的话的时候，他有绝对的权威。所以他说呢，只是我告诉你，就表示呢古人的解释是错的，只有他的解释才是对的。所以这个塔姆，这个旧约的这些律法师，这些法利赛人对旧约的解释是有偏差、有错失、是有缺陷的。而耶稣基督说：“只是我告诉你。”他就把最大的、最周全的、最正确的、最绝对的权威提出来。这样呢，耶稣基督来成全律法，耶稣来解释先知的时候，他就以所有旧约律法师、法利赛人所有的所谓正统的解释方式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是道的本体，成了肉身，用人的话把道道出来。所以呢，耶稣的话你拒绝了，你就没有办法逃避审判。这就上个礼拜我对你们讲的，这是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最后一段：我来不是要审判世界，我来是拯救世界。但是呢，若有拒绝我的话的人，我不审判他们。在末日的时候，我对你们所讲的话要审判你们。你要记得这些话吗？所以基督的道就成了最后神权柄时代万有终极性最高的权威。所以呢，前面的一段说，如果我们拒绝了人的话，我们都不能陶醉，何况拒绝那从天上来的呢？我们也提到耶稣基督不能道，把道的本身讲出来。耶稣基督是讲的是天地会气，而他的话不会气的，那有你的真理的本身。而神为基督做见证，所以神的见证是比人的见证更大的，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的儿子做的。这些你们都听得很清楚了，我相信你们如果每个礼拜能记得一些重点，再接连下去，再接连下去，那你对这个伟大的话语，你就吸收变成你血肉的一部分，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这样耶稣是道成肉身，我们的肉身中间慢慢组成一个道的形象，有道的影子，因为我们是他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是跟随他的。愿上帝赐福给我们，在地上我们要成为一对有神的道在肉身中间与我们同在，神的道的见证人。 像当我们的生活把道行出来的时候，当我们的言语把道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成为道的见证人了。阿们，感谢上帝，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我们在肉身中间形成有道的见证的这些见证人。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我们今天继续讲下去，那这个天地都要废弃，我的话却不废弃。这是耶稣第二次提到他的话与天地之间等着相异的这个很决定性的表达。第一次是在马太福音五章第四大节，第二次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但当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提到上帝借着摩西赐下的律法，但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所讲的话，是指他自己在地上对人讲过的话。所以这样他就把子与父的话语的权威、话语的本质跟话语的永恒性等量齐观。这是人类历史中间有关于讲的话就最高最永恒的本质最重要的一句话语，从来没有个人这样讲。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的乃是灵，肉身是没有益处的。接下去说，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句话已经重到一个不可复加的地步了。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对你们讲的话是使你们得到生命的。因为叫人活的不是肉身，叫人活是灵啊！我今天道成肉身，这个圣灵感应玛利亚，从这里生下来，这个有血有肉的道成肉身，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样凡听见子的话的人就领受了生命。你把这些串联起来，你就越来越明白主的话多么重要。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六节，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也照样赐给子在自己有生命。这是指耶稣基督在地上来的时候，这个道成肉身的人有神父上帝那种自我永存生命的那个特性， the self existing, the self life for eternal, 这永恒的生命在他自己里面，在自己有生命。耶稣基督说照样赐给子，就是跟位到世界上来救人的这个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这样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间是从父母传给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是神给他永恒在自己有生命的。这样父在自己有生命，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将从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一直到二十九，你就看见凡听见儿子的声音的就领受的生命，凡死了的人听见耶稣的声音，他们就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他的话是灵，就是生命啊，叫人的生命乃是灵，肉体是无益处的。这些全部串联起来，基督的话成为生命的源头，基督的话是人的生命。所以教会如果没有把基督的话传讲出来，教会里面没有可能有神的生命在其中。因为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本体，是生命的源头，是生命的赐予者。耶稣基督就是生命赐下来的那个灵的话语的本体，所以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都不得永生。上帝的震怒常常在他的身上，像基督把永生赐给父所赐给他的那些人，也就是呢，选在万事中间所预定的选民。这样上帝所拣选的是上帝从万国万族万邦万民中间所召集起来，封造他们，拯救他们，成为耶稣基督从万国万族中间所领受的产业。这就像诗篇第二篇所讲的，只求父，父就把列国赐给他，把万民赐给他为基业，也他要用铁杖来灌下他们。所以你要用嘴亲子，免得他发怒， 因为他的路西快要来到了。这是第一个弥赛亚篇很重要的宣布，父怎么样把这个权柄赐给子，怎么样把万国当作他的产业，而这个产业是基督教的死与复活，用他自己的宝血从万国万民万邦万族中间埋了人来，使他们归向上帝。这就记在启示录第五章第八第九节里面。感谢上帝。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被拯救出来的人，他们就以世界不一同灭亡的。为这缘故呢，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怎么样？都过去。为个遵循上帝旨意的人，就什么？永远长存。你把这些都看到这一节，你就明白了。所以这再一次的话，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那么这里说准持的是天，是什么天呢？是指上帝宝座的天吗？不是。如果是指上帝宝座的天，岂不是再次脸上帝的宝座都动摇了吗？所以这里说指的天不是上帝宝座那个天。那这样这个天到底是什么天呢？接下去就说这样被造之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那你就明白了，这里所指的能震动的天还是受造界的天。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天地的主啊，耶稣就是称父的时候就几个名称，我父啊，上帝啊，公义的主啊，天地的主啊。公义的主这句话出现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父啊这句话常常出现，在十字架上就出现了两次，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两次。上帝啊在十字架上第一次，也就是第四句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何离开我？所以圣子对圣父的称呼有上帝啊，有主啊，我的父，还有公义的主，出现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对上帝另外称呼天地的主，这出现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最后的一段，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的旨意就是这么美好。怎么美好呢？让他传飞没有果效，让他被拒绝，一个人都不悔改。今天我们常常看传道越多的悔改的，就是上帝的大仆人。我告诉你，耶稣基督曾经自己传道，一个人都不悔改。那你说那个时候耶稣没有能力吗？耶稣才七十个人去传道的时候，他们个个行神迹，一并赶鬼，回来的时候报告好得不得了。耶稣自己传道，没有一个人信主。所以耶稣说：“加布农，伯赛大，你们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堕落在阴间，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神迹，如果行在所多玛人没了，他们会存留直到今天。”耶稣基督没有果效，他传道没有果效。我今天不能说某某人很被上帝用，因为很多人因他信主。我也不能说某某人上帝不用他，因为没人信主。那你说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们传福音大有果效，耶稣自己传福音没有果效呢？是不是耶稣自己没有圣灵在同在呢？不是。我只能告诉你一个我的看法，耶稣把比较容易的工厂交给门徒去做，自己选择了最难做的工厂，都是伟大的领袖，你明白吗？最困难的工厂是他自己做，所以宁可最困难的自己做好像没有果效，让他的门徒有很大的果效去做。所以那些传福音有大果效的不要骄傲，上帝是把最容易的交给你，表示除了那个以外你就没有用。你不要笑，我们今天应当很严肃的看圣经，因为基督自己选最难做的，所以结果呢，甚至他传道没有果效的时候，他说：“父啊，你的美意原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个人在思考圣经的时候，我用 antithetic， 我用反面的思想方式去看，我看见了许多别人没有注意到的奥秘隐藏在其中。感谢上帝， 我们的主是伟大的主，所以他说如果你们要抓我，就让这些人去吧。什么意思呢？我已经预备好这些耶和华的日子，我要在其中欢乐，这是我一定要死的日子，抓我吧。但是这些的灵性不够，让他们自由，让他们回去。他总是自己走最艰难最痛苦人看最失败的道路，把方便比较有利的交给他的门徒去做。所以凡是顺利的人不要骄傲，凡是艰难的人不要灰心。要问的是你到底忠心不忠心。我相信了两个两个派去，有布道团被耶稣拆派，拆派70个人就35个团，两个两个嘛，35团都成功了。你从嘉义回来，他从彰化回来，你从基隆回来，他从桃园回来，各个大布道人都成功，只有耶稣不成功。你看耶稣做领袖害羞不害羞？门徒都有果效，报告好得不得了，只是他自己无善可陈，无果可报。那耶稣对他们讲一句话，不要因为鬼被你们赶出去，被你们制服而高兴，要因为你铭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上而高兴。他是讽刺那些好像工作很有果效的人，是像犹大一样看见别人做工，他看看有果效，以为他也有份。耶稣的不是，你的名字不在那里。所以你们今天跟人家一同去布道，你自己没有结果子，但是好像沾了光一样，你不要高兴。而耶稣基督自己好像果做不出，结不了一个果子，他也不气馁。他说：“父啊，你的美意原是如此。”所以耶稣在这些地方称过父、上帝、主、天地的主、公义的主，这个名称主都用过了。耶稣基督自己是主，耶稣称天地的主。那么这样呢，就告诉我们，那被造者就超包括了所有地上以及其中一切，也包括了被造的天，因为上帝创造天地。大家说，上帝创造天地。那么这些圣经所讲的，那个时候再一次不但震动地，也要什么震动天。那你说呢？前面一段不是告诉我们来到了天上的西安，我们不是来到地上的西安，我们乃是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么这一次连天都震动，不是连天上的耶路撒冷都震动了。所以这里呢，再一次要震动天的这个天，跟前面一段所讲的天上的耶路撒冷是两回事，请你注意。那这里所讲的天是什么？被造的天地。那么那个天上耶路撒冷呢，是将赐下来的新耶路撒冷也寄居在其中。为什么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跟被震动的天是两回事呢？因为那个耶路撒冷是不能被震动的，那个耶路撒冷有永远的主，就是永远的宣所在的地方。这样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你还记得吗？有千万的天使，有长子是共聚的总会，还有被成全是义人的灵魂，还有什么啊？审判人的上帝，还有什么新约的中保耶稣，还有什么他会流的立约的血，这些都是不能震动的。所以那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天跟这里被震动的天是两回事。所以你读经要非常谨慎，解经更要非常战兢，因为乱解圣经是犯罪，随便接受错误的解经是以那个传道的罪上有份。特别是用钱支持那些异端乱讲道的人，你与他一同犯罪，与他一同有份。我们谨慎神的话是何等的严谨。所以前面提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有永约的主、新约的中保，还有立约的永远的血。接下去说，再一次不但地连天都要被震动。那这个天跟那个天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有三层的天，这三层的天的第一层的天是被造的，第二层的天是被造的，第三的天是至高之处。你要把这三个层次分开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说，有一个弟兄我认识他， 这位弟兄呢，他说呢，在肉身之外或者在肉身之内，我不知道。他曾被提到三层天，在那里听见乐园里面奥秘处的声音，他领受了神给他的启示。其实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保罗自己。所以他曾经有那样的经验，神把他提到最高的地方，在神自己的宝座那里领受了启示。这样一位保罗就在加拉太第三章里面敢讲这句话：你们不了我写给你们的信，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很少人敢这样讲。为什么他敢这样讲呢？因为真正经历了神自己启示给他至高的天，那里要对他讲的话。所以保罗讲出来的话里面的意义深奥到一个地步，连彼得都没有办法到那个程度。所以彼得年老的时候，他不纪念保罗曾经当众责备过他。保罗曾经为了彼得的惧怕小胆，怕犹太人，所以去装甲。你看最大的使徒在困难来的时候竟然显出最大的软弱。彼得是门徒中间最有经验的，可能年纪最大的，是门徒中间的领袖，是代表耶稣所拣选的中间最有声望最资深的跟随者。但是当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装甲，因为他成为基督教的领袖，跟犹太社会中间有一些的困难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他就装甲。在装甲的时候比他更资浅，比他年龄更小，比他更没有经验的保罗就担任在众人面前责备彼得：你这样的态度是不对。彼得怀恨在心吗？不是。今天很多传道人不可以给人家讲一句话，因为他只是在台上讲别人，没有可能给人讲的，所以他永远不会进步，因为他总是把面皮当作他的上帝。上帝不是上帝，他的面皮是上帝。当长辈犯错的时候怎么办？当教会最德高望重的领袖有毛病的时候谁讲话？我不是说你今天回去去找你传道人的毛病，在当众面前就把他大骂，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很敏感的看这样的问题怎么处理。保罗在很多事情上他实在做了榜样，后来他敢说一句话：犯错的人，犯罪的人要在当众面前责备他。在这句话我个人感觉到几乎没有传道人敢做出来。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唐崇也是爱骂人的，我早就赦免他们很多次了。我不过是遵循圣经的话语，有责备人、劝勉人、安慰人、教训人的这些责任，而责备跟骂是完全不同两件事情。那当保罗责备彼得的时候，彼得年老，彼得资深，彼得更长辈，彼得更有经验，彼得面子难道没有吗？彼得没有怀恨在心。所以伟人他们的个性、他们的灵性的成熟都应当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思考学习的地方。后来彼得年老的时候论到保罗，他讲一句话，你们知道我要讲什么吗？论到我们亲爱的兄弟保罗，他所领受的启示奥秘是这么高处，这么高潮，不懂的人不要强解。他的意思是什么？我没有领受那么深，保罗后来耶稣基督给他的启示高过我，虽然我是门徒中间最资深、最有经验的、最长辈的，但这一位保罗比我领受更高，因为他在三层天听见在肉眼中间奥秘的声音，这个经验我没有。彼得是谦卑的，所以如果把彼得跟保罗再分隔，又犯错了，因为旧约跟新约是一致的，保罗跟彼得是一致的，彼得跟耶稣基督一致的，耶稣跟保罗的这个思想是前后是一致的，保罗是照着基督的话去发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上魔鬼的当，把我们放在一个把圣经七分八个的这种错误的这个几言论的思想里面。那么保罗所领受的智慧是很高尚的，所以彼得说不懂的人不要强解，免得什么自取沉沦。你注意， 那彼得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留着这样奥秘的讲道，这样奥秘的启示。所以这里你应该把天分割开来，这个天的被造，这里说的这一次我要整动天，这样天地被造的都要整动，上帝把它扭曲以后，去把那不整动的留下来。感谢上帝，我相信你今天听的任何一本希伯来书注释都没有这样详细告诉你，那你把这些好好存在你心中，你尽量买希伯来书注释，你们尽量买，那你们参加的时候我要把很多重要的信息告诉你，那你们把自己融合起来，成为你生命中间更丰盛对真理的了解。第一层天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空气大气层包围着被造的世界，使各样的生物可以得到阳光的反射，可以得到氧气的供应，使我们可以得到整个大气层就是使生态运动的这个天，这就是我们现在大概160公里 atmosphere 的这个天，包围着地球的这一层最重要的，是我们生态可以得到供应，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维持的这个天。第二层天就是一切星球、一切太阳系、一切的这个银河系、一切的整个宇宙空间中间的被造天，这是第二层天。第三层天就是超被造界的天，你说圣经有没有提过这个事情？诸天述说你的荣耀，圣经用的诸天是指多数是单数吗？ The heavens are telling your glory, heavens, 所以这是一层一层，是多数的，不是单数的。我已经对你们讲过希伯来文跟英文不同的地方，英文只有单数跟多数，希伯来文的单数双数才有多数，大家说单数双数才有多数。所以当提到以色列啊，你要听你们的上帝，大家看这里是独一的上帝，没有一个宗教上帝，你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用的不是双数，不是单数，是超过双数的多数，不一定是三，但是至少从三开始，等到全本圣经启示完，我们才知道不可以超过三，圣父圣子圣灵。所以神的道严谨到这个地步，在他提到天的时候，他说诸天述说你的荣耀，又是提到多数的，不是单数的，不是双数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多数后来是三呢？有人到了哥林的后书第11章的时候，保罗说在三层天听见，这三层天这个三又是神的数目，所以圣经的四是地的数目，三是神的数目，地是人的数目，三是创造人的上帝的数目，神是三，所以圣战圣战圣战几次，圣父圣子圣灵即位，耶稣第几天从死里复活，三天。所以这个三个数目是神性的数目，四是人性，被造的地的数目，春夏秋冬几季，东西南北几极，有四个方向，所以这是地被造的数目，三加四等于多少？七。这是什么数目？神人合一的数目。所以我们到了七天的时候，第七天我们就敬拜上帝，侍奉上帝，神人合一。你看见了吗？今天有很多人不相信圣经，不相信上帝，但是他们都到第七天就放下工作，他们就叫做礼拜天了，叫做星期了，他不用礼拜，用星期，有星有期，但是没有礼没有拜，就是了。我更喜欢基督徒讲礼拜天，大家说礼拜，我们不是星期天，我们是礼拜的人，我们是到神面前用最尊贵的礼来敬拜上帝的人，所以我们讲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我们不必讲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水木金土这些都是错误的数目。苏联的斯大林曾经盼望一个礼拜改成十天，结果呢人家做到第九天，等第十天休息累死了，结果没有办法维持，那改过了。罗马帝国曾经改五天，一个礼拜五天， 结果没办法，拜一拜拜三拜四就来了礼拜，拜一拜拜三就来了，他的做人才厌烦了，结果只有一个礼拜七天才是完美的，因为这是神所定的，人是被造者，人一定只有在顺服的神的道中间，你才能真正的安然处己，安然处事，安然处自然，安然处永恒。感谢上帝。这样呢，我们看第二层天，圣经有没有提到三层天？有，是保罗讲的。那么旧约有没有提到两层天？有，因为当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他建完了，他就献给上帝。献的时候讲出一句话：耶和华天以天上的天几层啊？两层，不是天以天上的天三层，不是天以天上的天几层？两层尚且不够你记住，所以两层天都在被造前，两层天都不够神记住，神是居住在最高之处，天与天上的天都不够记住，那一定天与天上的天之上的另外一个天，现在就讲出那是三层天。那么你们听这个什么十八层地狱，什么七层天，这个乱讲一层的，这都不是圣经的，都是文化的产品，都是人最犯罪以后堕落的思想的产品，我们不采，我们只照圣经的思想。那这个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那至高之处就是天，天上的天在上面，那至高之处那是不重要的。所以这样的这里提到的天地二十六节提到这里，这再一次的话，我不但要整栋地，还有整栋天，这天不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天不是上帝的宝座，这天是被造界的二重天。比如下面这样讲，大家一同来读第二十七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整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蒙弃，使那不被整动的长存。这里提到的两个对词，一个是能够整动的 Shekmo，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永存的、长存的 consistently exist。 所以这个长存力跟整栋的两个不同的世界，这个就是解决了柏拉图在这一句话以前350年所讲到的一个问号。在这能动摇的世界，我们能不能找到不能动摇的事？在这变幻无常的世界，我们有没有永远不变的把握呢？在这三对界中间，我们有没有绝对的这个真理呢？他说我们不能在这相对的世界找到绝对，我们不能在这个变动的世界找到不变，我们不能在这个可以动摇的世界中间找到不动摇的东西。所以这个问题350年以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回答了。我们要清楚知道，世界最聪明的人只能模模糊糊问问题，只有顺服上帝的人可以正正确确有把握给答案。基督徒，你不要轻看自己，在你心中有宝贝隐藏的瓦器。保罗这句话太伟大了，保罗明白当时罗马帝国有金器、有银器、有许多最尊贵的器皿，而那些王宫里面用的金器是皇帝用的，银器是太子跟大臣用的，接下来罗马的军官用的是银器、铅器、铅，他们认为呢，铁器是给平民用的，因为铁会生锈，所以呢，军官将军用的是铅。结果现在的医学证明出来，为什么罗马的将军都死了在40-50岁的中间？因为铅使他们中毒，你知道吗？那保罗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们有金器、有银器、还有木器、还有瓦器。保罗不写铁器，但是呢，当他讲最便宜、最卑贱的器皿的时候，他把这个用在基督徒的身上。我们是瓦器，我们是。 所以这位最伟大的使徒也是最谦卑有灵性的，感谢上帝。那么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回答了柏拉图所听的话语。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得了不能争辩的国，感谢上帝。那有一天呢，地要震动，在以色列天也要震动，不是天在耶路撒冷，是地在的天在震动，天地都要卷去。上来里面对你们讲的就是讲到的希伯来书第一章所讲的，天地都要卷去，为了极的年岁，永没有穷乏，永没有停止，什么永永远远，你还记得吗？希伯来书第一章的。那么我们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以后，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怎么样呢？我们有这样的宝贝，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有永远的应许，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现在的弟兄姊妹们，一个女孩子会不会跟她的弟弟争那些小小的脏脏的洋娃娃？如果她知道不久皇宫要派人来接她去做皇太子的新娘，她还要争那个小小的洋娃娃吗？我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这个全部送给你，你懂吗？所以一个贪爱世界的人是不明白他有何等的产业。你真正知道有不能震动的国，你对世界的一切你不必太留恋，有感谢上帝，没有算了。你用不义的手段，你争取抢去的，你是放弃自己长子的名分。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那要怎么样？现在我问你，我们的灵性会怎么样？我们既然得了永远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应该怎么样？接下来保罗就提到五件事情。第一，感恩。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感恩的生活，因为我知道以后永远的份是给我的，天上的喜乐，天上的宝座，天上的国度，天上的产业是给我的，那不能衰残，不能退，不能退色，存到永远的基业是我的，我要感恩。基督徒应当存一个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活在世界上。今天教会若不做一个感恩的团体，这教会就是一个软弱没有力量自己维持自己在地上见证的一个团体。今天基督徒若不存感恩的心，他一定没有能力做出的见证。感谢上帝，我敢说这30多年来，我家里有许多许多有困难的事情，但是你可以问我的太太，这32年结婚有没有一天我埋怨过上帝？她一定对你说没有听，没有听过。我46年来侍奉上帝，从1957年正月9号奉献做传道到现在46年，更多3个月的时间，这46年来我埋怨过上帝吗？没有。当有困难的时候感谢主，因为你爱我，所以把困难给我，你给我磨练，你试验我，你要看我的内心。主，我感谢你，无论什么困难感恩，你力量的源头就是你能够感到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没有恩典，有，因为你没有感到神的恩典。求恩的人太多了，不恩的人太少了，不能感到神有恩典而感谢上帝恩典更少。然后真正把恩典拿来高举他的杯，传扬他的恩典，报恩的人传恩的人更少更少。你的灵性在哪里？就从这里看，你是求恩的人，或者你是领受恩的人，你救恩恩的人，你是感谢恩的人，你是传扬恩的人，你是见证恩典的人。从这些步骤知道你的灵性怎么样。我们今天不感恩，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足。我们不感恩，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已经为我预备了永远不衰残、永远不玷污、永远不能堕去的安定在天的产业。有一天地震动、天震动，他为我留的产业在天上最高之处永远不震动。阿门。你感恩吗？一个感恩的人就拥有过喜乐的生活，一个常常感恩的人拥有过有力量的生活， 因为感恩的人，他的心灵的深处不受什么困难所搅扰，因为他一定跨越，跨越困难，他站在了超越困难的地步，不是我。感谢上帝。希腊有一个神话的神叫 Mercury， 这 Mercury 呢，他是乘风而飞，所以他的帽子有两个翅膀，他的脚有两个翅膀。他飞的时候呢，没有受拦阻的力量，因为他是在风的上面飞，所以风就撑住他。这有点像现在的 jet fly， 你知道有一种船呢，这个船呢，水翼船，这水翼船呢喷射的时候，它就从风喷起来，把整个船放在水的上面，所以不受水的浪的冲力，它这样上去的，是这样。如果你能超越苦难，你就用感恩的心，有力量跟随。我们今天常常在困难中间埋怨，嘴巴翘得高高的，怨天尤人，怪责多，感谢少，埋怨多，歌颂少，咒诅多，祝福少。我们许多许多怨叹，很少很少的赞美，所以我们没有力量。耶和华，你的宝座是建立在以色列的赞美之上，听见这句话， The throne of God is upon the praise of Israel。 以色列赞美的这个声音就是神宝座的根本。什么意思呢？他的恩典要使我们称赞他。这个是在以弗所一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这个恩典在爱子里面，要使我们领受恩典，就称赞他啊！这个爱子借着他的血救赎我们，所以我们把恩典领受了，我们称赞他。这个恩典是在爱子里，也是他借着他丰丰富富的智慧，充充足足赐给我们。我很喜欢那一节，因为那一节圣经呢，就告诉我们，上帝用最高的智慧，把不同的人、不同的需要，用不同的办法，把恩典领到他们。有的人呢，你一软他不能，要硬；有的人硬他不可以，他要软；有的人要定才会信主；有的人圣诞节才要做礼拜；有的人快要死看见棺材了才要悔改。上帝就用他最高的智慧，同人不同的情形，用最充足的智慧把恩典领到每一个人，很奇妙的。你还记得你新约书那一天听哪一篇道吗？是哪一句话吗？什么那一天有那一句话传到你耳中，是你选的吗？不是，是神用那个办法使你信主，造就了丰丰富富、充充足足的智慧，把恩典赐给我们。为什么？叫我们称赞他，是他荣耀的恩典可以得到称赞。一个不感恩的人，不称赞神恩典的人，他是得罪上帝。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因为什么？他的恩典才成的。保罗说：“感谢上帝！你为什么感谢上帝？”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你不要问我多少恩赐，说不尽。为什么感谢上帝？为所有的恩典，所有 unspeakable gifts， 不能讲出来，太多了，你越算越多。我有个老师，他60多岁的时候退休，他在退休以前那一年讲一篇道理，他讲一句话，他说你啊，如果不算主的恩典，就好像主没有恩典。如果你好好算主的恩典，才知道主的恩典算不清。大家说一二三，如果不算主的恩典，好像主没有恩典；如果你数算主的恩典，主的恩典算不清。哎，奇妙，我们没有算吧？所以我如果说现在接下去10分钟，请每一个人宝贵时间，一个人站起来一句话，把这个礼拜领受的恩典讲一句，讲讲讲一句，接了一句。那你说什么恩典 啊？表示你没有预备感恩，叫你数你才慢慢想有什么恩典，想了半时想不出，表示你不时时感觉到恩典。感谢上帝，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不好？感谢上帝，上帝所造的动物大的都没有翅膀，有翅膀都是小的。大家说，上帝所造的动物大的都没有翅膀，有翅膀的，你从来没有说感谢上帝过，是不是？你想想看，有这个画马有翅膀，有没有啊？你看有的图画叫画马有翅膀，很好吗？马有翅膀，每天飞了， 到你的屋顶上，你每天换屋瓦，一天到晚忙着换屋瓦，换不清楚。像我是